你们大家好，去年有几个，你们有几个是去年还在的？哎，很高兴见到你们哈，去年见到，今年又见面，很高兴。好像觉得去年跟大家已经建立了很好的那个关系，这样大家都认得。那我是觉得你们教会很可爱，我到现在还记得你们的在最后一天礼拜天的时候，你们已经有一个长的单子，就是你们妈妈们和家长们签名要给孩子祷告，你们还记不记得？
没有坚持很久。
可是听说你们后来有那个一些学习班，是不是？你们自己有一些读书啊什么东西的？对，感谢神，感谢神。我一直很印象，还有你们去年问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也特别有意义哈。那么今年呢，就是我想在这里今天晚上比较也不必这么严肃哈，因为我也不是个牧师嘛，我也不是神学院的那个造就出来的人，所以我讲的很多都是故事哈，那很多都是故事，所以没有很严重。那么今天我要讲的实在是想从男人和女人的受造，神创造我们男人和女人，然后我们从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以后呢，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为什么创造男人和女人。他把他自己，因为圣经上说神造的他的形象造人嘛，我们在我们男人和女人的里面，我们去看我们有哪一些神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有了神的形象呢，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啊，要我们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那么这是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我们要探讨的。所以我们我都没拿圣经出来哈，我们读一下创世纪，因为我们从创造开始嘛，所以我们就从创世纪稍微读一下子，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在创世纪创造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开张名义的，那么就是神七天的七天第前面的七天的创造，那么就是一个创造的次序。那么我们如果你从创造的次序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天混沌，对不对？混沌初开嘛啊，那个时候烟面黑暗，地是空虚混沌的。所以这是一个第一天，那个时候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所以第一天创造的就是光哈，这是头一日。第二天创造什么呢？空气，对不对？然后水分成上下啊，这就这么简单。然后就这么简单。第二天，第三天呢，有水，对不对？然后有地，旱地，然后有植物，有没有看到植物？好，这是第三天。第四天就是天上的星星辰，天上的光体这是第四天。第五天呢，就开始有动物了。那这动物特别在第五天的时候是水里面的动物和天上飞的动物。到第六天呢，就是陆地的，对不对？陆地的那些野兽啊、昆虫啊、牲畜啊这些，还有就是创造了男人啊。我们看到这个创造的次序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创造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彩多姿。那么男人的创造，亚当的创造就是在所有的动物以后呢，就创造了人。在创造人的时候呢，神说我们要按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在第27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造男和造女都是按着神自己的形象。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你自己知道你身上有些什么神的形象哈？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听，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呢，我们有看到说神在创造到目前为止神都每一天创造完了，他就说什么呢？就看是好的。 对不对？每一天过完就看是好的，好的很，他很满意他的创造。那么一直到创造了亚当亚当已经到创造的高峰了。那个时候呢，这是亚当呢是唯一的一个，突然神冒出一句话来，说什么呢？那人独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那我就不晓得你们大家有没有想一想哈，亚当那个时候出生的时候啊，第一个那个如果说我们有人赚得全世界，我们就觉得非常好，对不对？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野心，想要赚得全世界。那亚当啊，可能就是唯一的那么一个人，反正全世界都是他的，就他一个人嘛，对不对？所以他有没有想到他是拥有全世界的，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有什么好呢？第二个就是那个时候罪还没有进入世界，你说好不好？
好，
你看多好，没有罪。第三个呢，他跟神是非常亲密的，天天与神同行，你说好不好？所以我认为是非常的好。你看亚当拥有全世界，又没有罪，又天天与神同行，哎呀，真是甚好，我看是非常好。然后我看是最好，最好没有人，没有那些罪，没有那些麻烦哈，就我说了就算数。你说好不好？我怎么看也是很好，我是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就是这么好。又没有罪，你看多好，没有罪。但是呢，神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神有的时候实在是难以测度啊，不晓得为什么有什么不好的。那么我们就要回头去看他创造了哈，因为神是怎么创造的呢？他说我们要照什么？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对不对？我们的形象来造人。那神的形象是什么呢？神的形象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那现在呢，他要照他的形象造人，如果只造了一个亚当呢，就没有把他自己照着他的形象，没有完全照他的形象造人，对不对？因为就那么一个嘛，那神是三位一体的嘛，所以神要把他自己创造出来，他要再制造，他要再创造创造多一点的人。但是神很有意思哈，神很有意思，因为他造亚当的时候是拿泥土造的，对不对？拿泥土造的，所以造了一个亚当，还说这人独居不好。所以呢，神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他没有马上造夏娃，你知道吗？他没有马上造夏娃，他是怎么时候？他什么时候开始造夏娃的？他先让这个亚当做些事哈，亚当先做什么事呢？他把那个在这个把那些他所创造的一切的活物哈，你有没有看到？通通都放在亚当前面，让他走一下子，对不对？然后呢，让亚当给每个都起个名字，然后让亚当考虑考虑，可以找到可以怎么样？可以跟他作伴的没有？有没有看到可以有跟他作伴的没有？那最近呢，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一直到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我们家有一只小白狗，它的名字叫阿里。哎呀，我每次煮饭的时候，我们的小白狗呢就蹲在那儿就蹲在我的旁边，它的一个眼睛呢就这么样的看着我从来呢都不转头的，一直看着我。然后你什么时候看着他，他都看着你然后看着你。然后我去冰箱里拿菜，他就跟着我走哈。然后我到这儿做什么事情，洗个菜什么东西，他就跟着我走。甚至呢，我要上厕所了，我到厕所去把门一关哈，他就在外头。但是我一开门呢，他就蹲在那里看着我哈。他看我的这个眼光呢，哎呀，真是极其的爱慕。我不晓得你们家有没有养过狗，我们再看到你们家的狗啊，师母就见识到了，你们家的狗就真的是极其爱慕，就这样看着你。然后你吃饭的时候呢，它就坐在你的脚下面，有的时候呢，它还把它的头放在你的脚上面，这样靠着哈， 非常的享受。我说这个狗啊，又不跟你吵架，对不对？整天跟着你，然后永远就是用那个爱慕的眼光看着你，然后你出门了，它就在家等着你，对不对？你回家了，它就欢迎你。你什么时候愿意带它出去兜兜风呢？它就高兴的非常的满足和快乐。我那时候就想，亚当为什么没选这个狗啊？比我选一个女人要容易多了哈。哎呀，这个你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要想说，这个好像有的时候感觉男人需要的可能是这个是更讨他们的。你懂意思吗？你不跟他顶嘴，你没有跟他意见不合的哈。他永远，你就是这么一个永远崇拜他，永远爱着他，永远那个眼光看着他，就是这么样的当英雄主义。你是他唯一的满足，你是他唯一的需要哈。嗯，然后你随便丢一点东西给他吃，他就高兴的不得了，就很高兴了。我有时候在想说，可是亚当没有选狗哈。虽然狗是男人最好的，人类最好的朋友，但是亚当没有选狗。所以亚当那个时候呢，神让亚当觉得很寂寞，神让亚当觉得他很寂寞，你知道吗？神还没有创造夏娃以前，他先让亚当感觉到很孤单。虽然有神陪着他，但是他很孤单。然后神就，我们女人哈，是男人的骨头肋骨啊，创造不是泥巴做的哈，我们女人不是泥巴做的，我们是男人的肋骨，这么身上的肋骨拿出来做一个女人，然后呢，啊，神自己啊把这个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亚当是第一个受手术的哈，手术做完了，那么麻醉醒了哈，他一醒过来，然后就看到那个神呢，就把这个很美丽的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啊，然后那个亚当很寂寞，对不对？很孤单嘛啊，抬头一看，啊、哦，这个就像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刻哈、啊，你知道吗？所有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啊，所有的那个心温暖的窝都已经准备好了哈、啊。然后呢，那个亚当那个新郎站在那边，充满了期盼，非常的寂寞。然后呢，我们的神呢就把这个夏娃这么带过来哈，就好像在婚礼的时候，这个新娘子呢就在所有的期盼的下面呢出现了。然后亚当一看到这个夏娃的时候呢，心里就蹦蹦跳，哦，然后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之肉啊，我的心肝宝贝。”那个夏娃这样子的出现，所以我常常对我们的女性来说哈，我们女人来说，我们是创造的高峰，我们是神的杰作。因为我们知道最开始越来越精彩，神的创造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多彩多姿，越来越灿烂啊，越来越啊杰出。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最后一个被造的是女人，神把所有的很多很多的那个美丽放那个多彩多姿的那个灿烂放在女人的身上，所以女人是最后造的，然后是亚当所期待的啊，那女人是这样子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子哈，有一段经文呢啊，在这边讲说神要为亚当预备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因为他独居不好，所以神要为他预备一个配偶啊来帮助他。那么啊，在这个配偶这两个字，原文是叫 Ezer，E-Z-E-R。这个字呢啊，那个英文的翻译，有的版本是翻成 helper， 有的版本呢是翻成 sustainer， 有的版本是翻成 companion。 那么我们中文呢，我们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人说是啊、my better half 啊、有的人说是我的伴侣哈、啊、我的配偶。其实我们的配偶的翻译非常好啊，配的话就是一对嘛，对不对？偶嘛哈，一对可以配在一起的。可是呢， 我们可以说呢是另一半同路人啊，或者是伴侣朋友啊，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字，因为我以前啊看这个配偶帮助他，我就有很多地方过不去了啊。第一个，我们想到配偶呢，我就想到这个配角，然后我就想到呢，这个说不定有个主偶配偶，主角配角，那主配角出现呢，就是要把这个主角衬托得更精彩，对不对？然后呢，我们配角呢，就是让这个主角在这个在这个剧里面啊，演的是更英雄，对不对？更神气。然后我们这些配的呢，都是跑龙套的哈，可有可无的啊，可以就是说不太重要的啊。目的呢，就是把这个主角衬托得非常的精华。所以我一想到配偶，就想到这个配角。然后呢，我想到帮助。帮助的话那就更糟糕了，要帮助他，对不对？那我们呢就是说他要做干什么，他要干啥，我们是在后面帮助的，对不对？我们是打杂的啊，我们就是呵呵啊，对不对？我们是帮手嘛。所以呢，我们要来看看旧约里面，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字哈。这个字在旧约里面一共出现了21次，有两次呢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啊，就是2章18节和20节两个地方呢，就讲到这个女人，这个配偶这个字。那么有16次，这个字用的时候呢，都是讲到我们的神。那很多时候就讲神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盾牌，常常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盾牌，所以16次是指神。另外3次是指什么呢？是指一个军事，是一个军事的用语。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救兵援助啊，好像你啊快要这个灭亡了，那有救兵来啊救你，这样子的意思，是军事用语。所以我们从这个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个字啊有16次是指神的话呢，那可不表示说啊哪一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啊，也不表示说这个啊角色的呢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或者是一个比较弱者的，或者是一个次要的，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他16次他是指我们的神，16次是讲我们的神，他是来救命的。然后他讲到是你的我们的啊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那个盾牌啊，打仗的时候那个盾牌是什么？是救命的，是先挡着那个火箭啊，那个箭怎么来的时候是先打到盾牌上的，所以一点都不是一个弱或者是一个次要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呢，当我们认识啊这个旧约里面这样子的用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个并不表示说高，并不是代表哪一个高哪个低，哪个上哪个下，哪个重要不是哪一个不重要，而是说这个配偶要起什么作用呢？就是在生死交关的时候，这个配偶可以起来做一个帮助，它是有救命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救助的任务和作用，所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啊关键的一个人物，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所以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夏娃的出现除了表示是男人女人结婚的一个代表，或者是说成立一个家庭的代表，但是它还有更深的意思。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当有了夏娃以后呢，就有开始可以有一群人了，所以表示说呢啊，这个人类的一个开始也是夏娃，是众生之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里面除了婚姻，我们就说我们把夏娃或者是女人看成原来的话是放在家的这个观念上面啊，就是生儿育女啊，管家赚钱啊，那这些，但是事实上是更广的。事实上的更广的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女人，我们女人不管在什么境况，不管在什么环境，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上面，女人可以起一个救助的一个作用。 女人可以在学术界，可以在职场，在家里，在教会她要和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她都可以起一个救助者的作用，是并肩打仗的，是并肩打仗的作用。你们觉得很有意思啊？现在我可以接受了哈，我们就是那个配偶来帮助他们的。我觉得那个地位其实是一点都不是说这个人这个身份和地位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哈，神呢在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把治理这地的使命是一起给了男人和女人，他们两个是一起领受，因为他们要生养众多。所以神真正的意思，以后你就会再看的话，你就会明白，神是要男人和女人一起生养一群真神的敬拜者，敬畏神的敬拜者。感谢神，今天我们的姐妹带敬拜哈，她真的把敬拜的重要带出来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生养众多，不仅仅只是表示说我们要生一大堆儿女，而是要生养我们真神的敬拜者。这些孩子是要带着神的形象，带着神的形象。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后来有一次大水，对不对？把人类都灭绝了，只剩下八口。如果神要我们光光生一大堆小孩，把地填满的话，他不会把那些在挪亚的时候把人类通通用洪水淹死。他要的是一群真神的敬拜者，带着他形象的人，带着他形象的人。所以这个生养众多，除了生理上的生育，也包括灵命上的生育，也包括灵命上的生育。所以呢，也包括我们教会传福音、宣教、牧养，都包括在这个生养众多这句话里面。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任务。神知道男人没有女人，他没有办法单独的承担这个任务，所以他就造了女人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好，下面呢我就要开始讲到我们男人女人的那个一些特征。你们要先听男人还是女人？我想我先
男人，
哈哈哈哈，好，那我就先讲男人，哈哈哈哈 ，OK。下面我讲的是从两本书揭露出来的，那个作者是 John Eldridge， 他是 John and Stacy 啊 ，Eldridge 他写的两本书，一本是叫做什么？我心狂野，我心狂野 ，Wild at Heart。这是讲男人的，我心狂野 ，wild at heart。OK， 另外一本书是讲女人的，翻译成为乌鸦变凤凰。I don't like the translation。英文名字叫做 captivating。captivating 对我来说，我翻译我比较想，因为我曾经想说我想翻译这本书，后来已经翻译出来。我觉得翻译应该是迷人的，迷人的，很有魅力的 captivating。好，captivating 是那个女人讲女人的这本书。那么我现在就先讲男人。他在讲到男人的创造里面，他说在男人的心里面有几个特征，神把它放多一点放在男人的身上。我跟我的小儿子昨天晚上打个电话，我就稍微跟他讲我今天要讲什么，他就提醒我，他说妈妈不要 stereotyping people， 我们的年轻人很怕我们把人就归类，他们很怕我们就归类成这样的。那他就说 it's a spectrum， 我说 OK， yeah， 我说所以我今天先把这个带出来哈，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呢，我们不能够说所有的男人或者是所有的女人都是这个样子，或者是说有的时候神是我们只是说多一点多一点 啊，比较明显的啊，多一点放在男人的里面。所以男人呢，我就第一个，男人需要打一场很精彩的仗 ，a battle to fight 啊 ，a battle they need a battle to fight， 他需要有一场很精彩的仗。那么我想呢，很清楚的就是当我们有儿子的时候啊，我们有儿子出生的时候，他们一生下来，你让他选玩具呢，他就会选那个啊刀啊枪啊啊，然后今天你们家的小儿子哈、啊、还在那边 karate chop， 对着你们的那个 basement 的那个 heater 在那边 chop 那个 heater， 然后踢 heater， 我就说可以不要 hurt yourself。这个是小男生哈 ，they do karate chop and they're fighting 哈 ，they're fighting， 对那个，然后呢，我今天听到师母说，他的两岁的儿子啊，上次出去旅行的时候，要看到妈妈背一个皮包，姐姐背了一个皮包，他要个皮包，那他妈妈因为两岁还不太懂哈，所以妈妈找一个小皮包，但他皮包里放什么？放他的小车车啦，啊，放他的车子啦，放他的那些男孩子的东西哈。所以男孩子天生就是要，我们家的孩子天生喜欢摆那个打仗的那个阵啊，那个他常那个是叫做 encampment 啊，好像那个早期打仗都要列阵，对不对？他有很多小兵，整天在那边摆阵，然后都是要打仗，天天想的就是打仗哈。那么啊，以前我们还说，哎呀，我们基督徒不要给孩子买刀买枪哈，但是实在 that will be their choice the toy。就是要买刀买枪，这是他们生下来。然后在出埃及记15章3节那边讲什么呢？ The Lord is a warrior， 我们的神是一个战士，我们的神是一个战士啊。他讲到啊，跟这个埃及的法老王啊怎么样打仗，我们的神是常常是在征战当中，一直到现在我们还说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对不对？而且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打了胜仗，所以我们在圣经上的确有记载这样子的观念，就是你们常常提醒我们，你们要小心啊，我们要穿戴全副军装，因为我们在打仗，我们有一场属灵的征战正在进行，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战士。那么啊，下面呢，第二个，男人有一个 adventure to live， 他们是喜欢过一个冒险的生涯，冒险的生涯。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他们啊，喜欢是自由的，喜欢是有一些啊危险性的，有一些他们喜欢看那个啊007或者是 action movies， right？ They like to， 我们女人喜欢看爱情的哈，他们男人喜欢看 action movies 哈。就是很紧张的哈，很多 action， 很多的这个一场又一场精彩的这个什么车子翻啦，什么东西爆炸啦，然后轰轰烈烈的那种生活。那么啊，他们呢，我有时候看我们的先生跟我们最近在讲这个养老的投资哈，养老的投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养老的时候投资要怎么样呢？要稍微比较 conservative 一点，对不对？可是我就发觉对我的先生实在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要他 conservative 一点非常困难。他老是喜欢找那个冒险性的投资，风险越高的他真的是非常 attractive， 你知道那种风险很高的投资，他觉得很过瘾哈，他觉得很过瘾。所以呢，我后来也就很支持他，因为我想说啊，那个有一部分的钱要让他去过瘾。让他过瘾，然后股票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啊，我们的像我的话，我完全不需要过那种瘾，对我来说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我要的是 security， 对 ，I don't want risk。可是对男人来说 ，they need the risk， 他需要那个。我看很多弟兄的眼睛都很亮哈，然后都在笑。我们的神啊。我们神 is full of surprises， 很不按牌理出牌的。 我们的神不按牌理出牌。所以你在圣经上你看到神这一次是怎么样的作为啊？你以为你照抄神就会照样的跟你再做一次吗？他常常下一次他又换一个花招，因为 he is full of surprises 啊。我们有的时候说不要用个框框把我们的神框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求姐妹们明白，不要用个框框把我们的弟兄们框住，他们需要很多的自由，他们需要有很多的这个冒险，他们需要有一点男人气概。那有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神啊，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他非常的冒险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把自由意志给人，他把自由意志给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对神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冒险啊，这个风险非常大，因为这群拿了自由意志的人呢，就给他兴风作浪的出了很多麻烦。但是我们的神他愿意，他是一个 adventurous God， 所以神把他这一方面的性格，他的 character 放在多一点的放在男人的身上。下面呢啊，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 romantic God。下面一个男人是 they are looking for a beauty to rescue， 他们要做英雄救美，那个剧情里面的英雄，然后他们呢愿意为这个美人呢啊，他们愿意啊赴汤蹈火啊，他们愿意真的是啊牺牲啊，愿意忍受很多的这个挑战啊，然后呢他们要来救美。所以这个是男人心里头的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他们有这种拯救者的一种渴望在他们的里面，他要来拯救者的一个渴望在男人的里面。那我就记得啊，我很喜欢看几个电影，比如说那个空军一号，我不晓得你们见过没有， Air Force One， 对不对？你们觉得那个男主角很过瘾，对不对？好，那个总统很过瘾嘛，哈。I wish all the my husband is like that, you know. 哇，那个很，对不对？从头到尾是英雄。然后我也记得那个 Mel Gibson 演的那个Ransom， 好像我不晓得也是一个老电影了哈。那里面也是一个这样子的英雄人物啊，为了救他的儿子哈，他的儿子被人家绑架去了。哦，这些次我相信每一个男人都很希望能够扮演出这么精彩的这种拯救者的这种角色。那么啊，我们的神为了拯救我们，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我们的神为了拯救我们，他连自己的性命啊都摆上了，对不对？他忍受了许多的痛苦羞辱，他看到我们在绝望痛苦当中没有希望的时候，他来拯救我们，他来拯救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拯救者，我们的神是一个拯救者，他把这样子的一个心放在我们弟兄的里面，放在我们的弟兄的里面。所以我们的弟兄需要有那个主动权，他们需要有一种自由，让他们能够变成男人中的男人，然后他们需要被尊重，他们啊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和地位。那么很多时候呢啊，我们的姐妹要帮助我们的弟兄能够起来，我们等一下就要下面就要讲到我们女人了哈，因为我女人讲的比较多，因为我是女人，我就比较话比较多一点，这个东西可以讲。所以呢啊，我们的神刚才讲了，男人需要一场精彩的一场 battle to fight， OK， 然后一个 adventure to live， and then a beauty to rescue， that's our man， and we 很希望我们的当中的弟兄们都做真正的男人，那么能够挑起这样子的一个很英雄的很 masculine 的一个 role。那我有时候想说，现在的社会啊，常常是男女的角色非常的混淆不清啊，混淆不清。那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知道，下面我觉得女人的角色 I like it， you know， 我觉得很有意思。好，我们先来看女人哈。女人有一个品质， 就是我们比较重关系。如果今天我们要问一个男人，你生活的品质是怎么样来衡量的话，我想我们的男性弟兄们都会讲说啊，我的成就啊，那个楼房哈、啊，那个楼是我盖的，那个东西是那个桥是我设计的，那个水坝啊，那个工程是我管理的哈、啊。然后我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成就，我有做过什么样的事业，这个是对男人来说先想到的这件事情。那我就讲一个很我父亲他写了一本自传。他写了一本自传，在他自传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他的出身，然后我父亲是个军人，所以他把他的许多的战役都放在他的自传里面，然后讲到他的整个战役的那个策略，然后他多少的胜利，然后多少的那个他下面的人怎么样都没有受伤哈、啊，有最少的伤亡，然后他自己一直到后来都没有受伤。他讲到他的智慧，讲到他的勇敢。我父亲是一个枪林弹雨这样子打出来的人哈、啊。然后他看写完了以后，他就把他这本自传请他的好朋友帮他校阅。等到我的好朋友校阅完了以后，回来的 feedback 是什么呢？你怎么妻子儿女一个字都没提？这是我父亲的自传。我们的所有的孩子跟我们的妻子妈妈一个字都没提。后来他是后来加了一个 chapter。我父亲是个典型的男人。但是女人是，如果你问一个女人，你生活的品质，她怎么样来衡量她生命的品质？她会想说，我和我丈夫的关系，我和我孩子的关系，我和我父母的关系，我和我朋友的关系。女人生命的品质，她品质的衡量，就是在这些关系里面。虽然说今天我也在工作的职场做了十几年，我们的师母也做了二十几年，我们也可能有一些很辉煌的一些计划，但是那个在我们生命的品质的回响里面都不会出现，对我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我们跟所有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女人是重关系，好的关系是我们女人最大的满足，坏的关系是我们女人最大的遗憾和痛苦。我们的姐妹都在点头。重关系不是女人的弱点，重关系是神性情的一个创造。神是一个重关系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重关系的神。让我念一下子。神渴望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以赛亚书49章14-15节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耶利米书24章7节说，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认识我，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耶利米书29章13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的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31章3节说，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马太福音23章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的神渴望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也很容易受伤，他也常常的失望，对不对？也常常的失望。 我们女人有一个心，我们喜欢我们的男人来爱慕我们，来追求我们，哦，来思想我们，来欣赏我们，有的时候来崇拜我们，对不对？ Adore us, you know, 然后觉得我们是非常的可爱。我想这是每一个女人的一个心里面很深的那种渴望。所以我们说女为悦己者容，对不对？我们就很刻意的装扮我们自己啦，然后我们喜欢就是我们的男人真的是，我就记得我的女儿她就说她曾经跟我讲过这句话，因为现在时代变了嘛哈，就是男孩子可以 initiate 来追女孩子，现在女孩子呢也可以 initiate 来追男孩子。但是我的女儿就跟我有一天就跟我讲，她说妈咪，她说我不要去追男孩子， I would not want to take the initiation， 这是女孩子的一个性， I want them to pursue me， 对不对？要男的来 pursue me，好像觉得我们就是等着人家来 pursue， 我们不要采取主动，我们不喜欢采取主动。We want to be treated, you know, really desirable. 那么我们的神，他喜欢我们来，是不是来想念他啊？来赞美他啊？我们来爱他，我们被他吸引。我们说我们很爱你啊，我们很渴慕你，对不对？如露渴慕溪水，我们的神他把他这个性情放在女人的身上。所以为什么大卫是最合神心意的王？不是因为大卫很好，你想大卫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想谁啊？他想神，对不对？他说我躺在床上，我晚上的时候我想起你啊，我的心就像是那个好像那个肥油都饱足了，我整个人真是何等的满足啊。他会躺在床上想神，他很爱神，对不对？哦，他跟神倾心吐意，他把所有的心事都向神沉迷，整天跟神谈一些这种很亲密的话语，这个是合神心意的。因为神要我们跟他这么亲密，他希望跟我们建立这样子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就想问问大家，我们的姐妹们，我们身上的一些特质，我们比较敏感，我们比较细腻，我们比较体贴，我们也很容易受伤，我们也很温柔，然后对于我们女人来说，我们忠贞不二是很重要的，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希望有这样子一个单一的忠贞的一个关系啊，跟我们的男人有这样子的关系。你可以看出这是神形象的一种反应吗？这是神把这些特征放在我们女人的里面，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下面一个我们讲到这个特征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那就是神把美丽放在女人的里面， Beauty。 神的本质，美丽其实是神的本质，他的创造是非常的美丽。你可以从大处看很美丽，从小处看很美丽，在显微镜下看还是很美丽，你在天空上看很美丽，你在陆地上看很美丽，你到深的海洋底下去看，神的创造还是非常的美丽。当我们看到神的美丽，你就发觉美丽是会讲话的，美丽会讲话的。美丽讲什么话？我们现在知道了谁生病了，我们送美丽的花给他，美丽说什么话？美丽的花可以说什么话？美丽的花说爱的言语啊，我们母亲节，我们的情人节，美丽的花说爱的言语，花，美丽的花说安慰的言语，说一个医治，代表医治啊，代表安慰，代表爱，代表滋润。但是美丽呢，也常常让我们看到荣耀， 当我们看到那个壮丽的山河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站在那个大峡谷或者是 Niagara Falls 前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真伟大。我们看到永恒，大江东去浪淘尽，你看到一种永恒，你看到一些启示，你有一些启示，你常常在大自然神的美丽的创造里面，你得到很多的启示，你有很多的一些对于永恒完美神荣耀的一个认识。所以这是为什么罗马书那个时候讲说，你们看到所造之物，你就知道这是神用他的美丽来对我们讲话。我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我记得要回台湾，我们家里有两辆那个 man， 两辆那个 minivan， 那时候三个孩子都是很多朋友，一车每次一开就是一车子的孩子哈，我想你们大概很多人那个年龄都知道，一开就是坐上七个到九个孩子在车上。那次刚好是礼拜五，那我就是要匆匆忙忙的带我的孩子到教会，一车子的小朋友，我就从车房一退出来，但是那时候刚刚买了一个新车，没有想到我的新车撞旧车，就把车子撞了，两个车子都撞了，心情很不好。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要回台湾，事情多得不得了，要安排了很多很多事情才可以回去。所以呢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把孩子丢在教会，我就回家，可能我们家里还有团契在我们家聚会。所以一路上我就记得在那个 highway 上开下来的时候，我心里头非常非常的沉重，很沮丧，然后心里头很 upset， very upset。 我想你大家知道新车撞旧车， you have to got to be upset with this， 你要很不高兴。然后当我就在这样子非常非常沮丧的时候呢，突然我抬头一看，看到一个灿烂的晚霞，非常漂亮的晚霞在我的面前。然后我就觉得神那时候在对我讲话，他说 I love you， 然后说我爱你，然后下面神跟我讲说 cheer up， 笑一笑吧，我爱你。我看到那个灿烂的晚霞在我的前面，我就感觉到神好像用他的大笔这样画出一幅这幅美丽的彩霞来 cheer me up。 我马上我的眼泪就出来了，我眼泪马上就出来，我就感觉得到神在那边安慰我，神用他的美丽对我讲安慰的话，对我讲爱的话。我们的神是美丽的，美丽是会说话的。下面我念一些经文，启示录21:18-21讲到这个天堂，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亮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层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只有我们女人爱念这个，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我现在晓得为什么我们女人喜欢宝石了。第十二门，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而且每一个门是珍一颗珍珠，我们要大的原来这是神的，神是这么样的灿烂美丽。而我们女人被神创造，我们里面对于美丽我们有特别的一个喜爱。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一个家要有那个姐妹的 touch， 对不对？放一盆花啦，那个窗帘的颜色摆好啦，形状啦，花色啦，我们的铺的盖的要配啦。当你的家里头有了这些 feminine touch， 你的家就温暖了，你的家就有人味了哈，对不对？如果像我们弟兄的话，有个床睡啊，有个椅子坐，有个桌子用，就够了嘛，对不对？哪要那么麻烦？ 但是我们姐妹不一样，对我们姐妹来说，那个颜色很重要啊，那个装潢很重要，那个色彩的调和很重要。世界需要 feminine touch， 我们的神创造了我们女性，给我们的世界提供这个，提供这个很重要的温暖，很重要的温暖。我现在就讲说，女人的美丽常常被误用，好像变成一个罪恶啊，好像变成一个邪恶，尤其是好像认为说这是一种虚荣心。当然任何东西神所创造的被误用都成为一个罪恶的代表，但是事实上神创造的美丽是非常荣耀的，而他把他的美丽放在我们姐妹的身上，我们女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要好像，所以我今天就说，虽然我快60岁了哈，但是 I can still celebrate, right? It's okay. 啊，对不对？ It's okay. 生下来4岁5岁的小女孩，你带她去买衣服哈，她就买了那个衣服穿在身上一转哈，她就觉得自己像个小公主一样的，非常漂亮哈。但是你不知道，我带过80岁70-80岁的国内来的那些老姐妹啊，我们有的时候就去逛那个二手店，他们最喜欢逛二手店，这是我们女人另外一个天性，就是又要好又便宜哈。但是你要看那个老姐妹啊，他们也会到那个衣架上去选那个啊亮晶晶的哈，然后那个颜色很鲜艳的，紫的啦红的啦，然后他们会很害羞的把它穿在身上，然后他就会对我讲一句话说，哎呀，这个我是不会买的啦，只是穿看。真的很可爱。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四岁也好八十岁也好，是神放的，永远在我们的里面，永远在我们的里面。下面我们要讲到神放在我们女人另外一个东西，我们每一个女人都是一朵花，但是你要记得，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要做那个温室里面的那朵花，我们不要变成，就是我们不能够满足，就是做一个被呵护啊，生长在安逸安全舒适的环境里面，没有经过风浪，就是这样子被好好的保护起来的那一朵花。 No， 我们女人不愿意做这样子的花，虽然我们是一朵花，但是我们不要做那样子的花。我们女人心里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任务，我们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渴望，那就是和我们的弟兄一起打拼，做一个打拼的伙伴。我想象中的一个故事，一个图像，就是比如说啊，在一个很炎热的天气里面，在路边上有一个小贩啊，那个小贩有一个男人啊，他是做一些粗活啊，他是很辛苦的在那儿经营一个生意，但是他的旁边站了一个啊怀孕的啊，一个跟他一起在那儿努力的，或者是背着一个小孩一起在那儿流汗的这样子的一个妻子，两个人是并肩在那边为了讨生活一起努力，那一起承担啊，一起分工，这是我们女人所渴望的。我们啊需要说啊要跟我们的男人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有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信任，并且呢让我们能够不要把我们什么事情都挡着啊保护着，让我们变成好像认为说我们都很柔弱。那么我就讲一个故事，我母亲啊到啊后，我母亲现在已经去世了哈，当她啊生病的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我去看她，然后我母亲是在台湾，那么我在病院那个医院里面常常很多时间跟她聊天。有一天我就问她，我说哎妈，我说你为什么嫁爸爸，你没问过这个问题？因为爸是个军人嘛，我知道我做军人的妻子是很辛苦的，那我也知道我们前面几个孩子都是我母亲是跟着军队走的啊，很辛苦，所以我就问妈为什么嫁我父亲。那我妈就讲了，她说你爸爸跟我写信啊，就交朋友的时候每一封信他都是说他 是一个军人，他随时愿意为国捐躯，随时愿意为国捐躯，爱国家。所以我妈就说，所以呢，有一个随时愿意为国捐躯的男人，就有一个随时愿意为国做寡妇的女人。这是我为什么嫁你爸爸的原因。哇，哪一个比较伟大？都很伟大，对不对？都很勇敢，对不对？这是女人，这是女人。当我们的弟兄，我们的男人有什么任何风吹草动啊，生病了，受伤了啊，有什么问题了，那个家里的姐妹就站起来了，这个家就撑下去了，再难的日子就顶过来了。我们女人可以的，我们女人不是一朵温室里面的花，我们的女人要做跟你们一起打拼的伙伴，肩并肩的一起来努力。那么感谢神，神在这边我要讲到神的心意。刚才说到神愿意跟我们做一个亲密，有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愿意我们从心里面来爱慕他，追求他，寻找他，思念他。神希望我们能够欣赏他放在我们周围美丽的世界，他常常借着世界来给我们启示，对我们说话，他的美丽对我们说话。我们的神希望做我们打拼的伙伴，他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天天与我们一起，每件事情跟我们一起度过，他要成为我们帮助我们的帮助，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神的心意，这是我们神的心意。所以在这个结论上来说，我们的女人是一个很 feminine 的啊，我们很 feminine， 我们是重关系的，我们是喜欢坐在那边被我们的啊男士们所爱慕啊，所追求啊，所来 adore。 然后呢，我们啊要有那个很多的美丽来让你们来发掘啊，并且我们要啊，因为神放在我们的里面的这个美丽，我们要活出来，我们要觉得来庆祝我们是一个女人，我们很可爱。同时啊，我们女人是要做一个打拼的伙伴，我们需要被爱，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全，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参与感。我们的弟兄希望得有主动权，我们弟兄需要有给很多的自由，有很多的尊重。那有的时候我感觉上，当我们的女人也许安全或者是什么东西不被满足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沟通上面啊，我们的了解上面不被满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来 push 我们的弟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会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一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男人，或者是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我们给他很多的这样子的啊评语来，我们以为来提醒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抹杀了我们弟兄们的男子气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鼓励我们弟兄发挥出他的男子气概呢？那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captivating woman， 我们要做一个很迷人的啊，一个女人。当我们做一个 captivating 的 man,、woman 的时候，我们的 man 就 rise up and be a man。 这是我们神他最开始的创造，他说这个世界需要男人也需要女人，你们在一起，你们不是彼此竞争的，你们是一起做配偶的，伴侣的，一起打拼的。所以我们不管是在职场，不管是在家里，不管是在教会，我们都是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啊，都有男人有扮演男人的角色，女人扮演女人的角色。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教会建堂的时候啊，我们的建堂委员在设计我们的新堂，我们现在正在建堂。这是为什么那个胡英上次来的那个胡英老师没有办法来，因为他管我们的总管啊，建堂的总管。在建堂的时候呢，我记得那次开会就我一个女的。那我们讲到那个外面的那个那个 landscaping， landscaping， 我们就有一个弟兄就说啊，这个我有一个什么执照，我有这个建筑师的执照，所以呢我可以混着就自己做自己设计哈，就把那个规定要多大的空地留出来，我们就可以自己种几棵树上去就行了。哎呀，我说不行不行不行， landscaping 这个很重要啊，啊，这是我们的整个美这个外观啊，我们的教会500多万的一个教会哦，我们这里一走进去的时候呢，马上就要看到，然后这个 landscaping 呢，我们的里面要有各种不同颜色的树和花，然后有不同的季节，什么时候有什么 flower will bloom， 然后要后面是要高的，前面是要矮的，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次序，我们要有不同的 texture， 不同的 shape。我说不行，随便什么省钱就给我留一块空地就种两棵树，不能这么快的解决。所以我们教会啊，很多事工啊，我们就在设计那个房子，男的就只有管哦，这个空调的空气够不够啊，那个流速够不够，对不对，然后这个建筑的牢不牢，稳不稳，然后要多大场地，他们就管这个。我们女生呢，哎呀，这个椅子要什么颜色，地毯要什么颜色，墙壁要什么颜色，这个 shape 一定要怎么样，然后灯要怎么样放，然后我们要什么 style， 什么 taste， 什么 pattern， 哦，我们很重要，我们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个弟兄完全，所以我们需要两种人都需要，对不对，两种人都需要。我们在公司里面设计一个产品，我们弟兄就让这个产品做的那个 function 越多越好，对不对，但是我们姐妹就会说怎么用啊user friendly， 对不对，哪个重要，都重要，是不是，所以我们两个都需要，在家里面也一样，两个都需要，这个世界需要男人也需要女人，而且这个世界需要男人做男人，女人做女人，我们不竞争，我们是好伙伴。感谢神，感谢神，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庆祝在我们里面的神，然后我们去思想啊，原来这个是我们神的一个代表，这是神。Let's understand God. That's Him in me. 感谢神，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照着你的形象造男造女。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受造奇妙。主耶稣，在今天这个时代男女混淆的时候，主啊，很多时候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的时候，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带回我们到你的话语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造男造女都把奇妙伟大的创造和你自己的性情放在我们里面。主啊，你的美意乃是要我们男人和女人真的是啊生活在一起。主啊，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帮补，我们彼此的配合。主啊，我们一样的重要啊，我们一样的啊都有你的作用要我们发挥。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坐在这里的，主啊，我们能够欣赏啊我们自己，我们也能够欣赏异性。啊，跟我们不一样的，主啊，我们欣赏他们，我们也为着他们，也为着我们自己来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创造我们，奇妙可畏。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好好的把你的创造活出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明天我想我会讲一下妻子和丈夫，用这个做基础哈。今天只是很 general 的讲男人和女人，明天可能会讲婚姻里面的妻子和丈夫。然后呢，星期天我想讲这个教会哈，就是从三位一体来看这个那个运作，更多的认识神，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成人主义学，我会讲到一点内在医治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要把它活出来，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真的很里面生命的一个改变，所以啊，感谢神。